今年开始我们在小组还有在主日崇拜，我们都在讨论同一段圣经，是什么？啊？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很快两个月就过去了，可能最晚的小组只剩下一次，好几个小组已经结束了。这么快就查完了这么重要的一段圣经，到底有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些什么影响？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查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的提醒我自己的事情。首先呢，就是如果我们参加了这一次的小组查经，这两个月的小组查经，你有没有发现这七个教会有几个教会被提到上帝交代他们必须悔改？几个？应清，你觉得我们教会的这个圣经是不是应该怎么改善一下？我是为他问他这个神学院毕业的，我们这种恐怕帮助不大。七个教会，有几个教会是好的？两个，都没有被骂，对不对？另外五个教会，上帝交代他们，你们要好好的悔改。这个我就看哦，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悔改是启示录七个教会的主题。当我们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避开这个主题，悔改，悔改。好，仔细想想看，这五个教会需要悔改的罪，你会不会发现，哇，至少我发现在我身上，我如果不极力的抵挡他的话，我根本已经在那个罪里面了。这并不是一些稀奇的事情哦。以弗所教会要为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而悔改，除非我跟你一如既往的热爱耶稣，不然的话，我们过去就已经为了我们自己离弃起初的爱悔改，再不然就是现在我们在查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天哪，我早就已经不像当初了，我要悔改，再不然就是等到我们继续的活下去，我们发现，哎呀，我离弃了，我要悔改。所以到底有多少人我们可以从始到终热爱基督？不容易，对不对？真的不容易。所以呢，我们能怎样？我没有办法保持我这么火热，所以我要怎么样？不要让我像一个小丑一样在这边自说自话好吗？对你的牧师要善良一点。别加摩教会也是被上帝交代要悔改的教会，要为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就是跟世界联合，要因为跟世界联合，我的身上有很多世界的味道而悔改。我发现在我的里面有一些世界教我的东西，有一些世界的想法，有一些世界的做法，有一些世界的荣耀跟我这个人掺杂在一起，纠结在一起。一旦我看见了，我明白过来了，我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 当然有人会说大家都一样，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大家都一样，我们那边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教会的人都是这样的。 Well， 他是他，我是我，我要悔改。年轻人，我挑战你，世界说婚前性行为没关系，你情我愿， We have a happy life， 你怎么说？你怎么说？别加摩教会要悔改，是在圣经里面哈。别加摩教会，主告诉我们是有撒旦座位的地方，他们是受魔鬼的势力影响最大的一个教会。你有没有想过，当魔鬼直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全副武装，然后非常警醒，常常祷告。我们教会曾经有两年30几个车祸，我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打电话给母堂，这是这17年来唯一的一次，我告诉他们说我们需要你们认真的为我们祷告。结果有人问我，哎，你们教会的人都不会开车吗？我很清楚知道我们教会的人不是不会开车。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些车祸，大概只有一个车祸不确定是谁的错，所有的车祸都是别人的错。我请问你，这哪里来的？所以当魔鬼直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全副武装祷告祷告祷告。我们整整祷告了2年，感谢主，车祸这么多，好多车子全毁，但是人没有一个有大事情，顶多是到这个推拿的地方去推一推酸痛的肌肉，没有一个人断腿，没有一个人断手，没有一个人失去生命。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魔鬼正面的来攻击我们，他大概不容易得胜。所以呢，魔鬼就换方法，他改变策略。他对别加摩教会用什么方法？他迂回的方法，他想要从他们的根部来腐蚀他们。他做什么呢？他把尼哥拉这一党的人的教训放到教会里面。我根据大卫鲍森的解释，尼哥拉的教训是什么样的教训呢？好好的听听哦，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沾染这个哦。这尼哥拉一党的人啊，就对教会说，哎，你们绝对不可以做心胸狭窄的基督徒，在道德上不要太严苛，不要让人家外面能看你就觉得你是一个宗教狂热者，也不要在这个死守这个圣经的这种顾忌。因为你要晓得，你绝对不可以跟世界脱离关系，你要顾好你在世人眼中的名声，要让人家觉得你和蔼可亲。因为呢，我们不是想要赢他们的灵魂吗？你一副很啊，我很圣洁，我很那个，你 low class， 人家不会喜欢跟你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放低姿态，放低姿态，然后让大家都很喜欢跟你哈拉哈拉，喜欢找你吃饭，喜欢跟你出去郊游，然后你就趁这个机会就慢慢慢慢把福音传给他们。听起来也没有错，对不对？所以呢，尼哥拉一党的人就说，我们在做法上要世俗化一点。大卫鲍森说，这个就是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导。所以当时基督徒听了以后，就开始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掺杂，慢慢的就掺杂进来偶像崇拜。大卫鲍森说，虽然他们还传讲耶稣，但是别加摩教会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我们会不会也是有一点这样，我们想要迎合世人，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些方法让他们觉得，哎，其实跟我们在一起也没那么紧张嘛，也没那么要求嘛。可是你知道吗，我在这个教会17年，很遗憾地说，我听过世界上的人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师母，如果基督徒像他那个样子，我才不要信耶稣呢。我可不可以告诉那些人，你不要看人嘛，你看神嘛，他到哪里去看神，我问你，没有地方看到神呢，是不是？道应该在肉身里面彰显出来啊，你跟我才有肉身啊。所以不要，这个是尼哥拉一党的陷阱，这是魔鬼在教会里面的陷阱。好，就算我跟这个世人玩得很好，他们玩什么我们也玩什么，跟着他们一起，最后人家觉得你好可爱哦，你这个人个性不错，来来来，我跟你去教会，他来了教会怎么样？他不认识福音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福音传清楚，他也不觉得他是罪人，所以教会就变成一个 social club， 大家来这里 happy 一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牧师师母，记得为我祷告哦。你知道我接过多少电话交代我要为他们祷告，我没有说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想问一句，你为不为你自己祷告？如果你都不为你自己祷告，我为什么要为你祷告？我是你雇来为你祷告的吗？不是。你们可能很惊讶，这个师母也未免太 honest 了嘛，不过这是事实啊。你认为我会关心你的事情比你更关心吗？可能吗？那我还要不要活啦？对不对？就是实际一点嘛，我们的上帝是很实际的。别加魔教会，你不要放下最宝贵的东西，想要与世界为伍，你觉得你可以把他们拉进来，其实你被拉走了，你都搞不清楚你是什么时候走的。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我想要再讲一点啊，这个别加摩教会，就说上帝有羊失丧在这个世界里，他会差遣我们，他希望能够差遣我们去把这些羊带回来，但是我们不要帮倒忙，搞了一群羊回来都不是羊。进到教会很容易，谁都可以进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接待每一个人，但是进了教会还没有到目的地，很多教会里面的人不能进神的国，你知道吗？因为进神的国不是凭仁义，不是凭血气的，是从上头生的。当然我们谁都可以进教会，然后我们坐在这里，突然有一天圣灵的风一吹，哦，吹到他，他重生了，坐在那里他就重生了。也有一些人从头到尾就坐在教会里，从来没有重生的经验，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问我，师母，我重生了没有？弟兄姐妹，现趁着你们都健康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我能说什么？我可以说，哦，你恐怕没重生，我怎么说得出这种话？人家已经快要死了，我只能够鼓励人家，安慰人家，对不对？我怎么可以在那个时候说，哎，我觉得，哎，你还好像真的没重生过。传福音，第一件事情 要让人知道他是因为有罪，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才需要救主。如果他没有犯罪，他干嘛需要救主？是不是？多少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吗？不是说你昨天犯了什么罪，前天犯了什么罪啊？对啊，当然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而是你从心里面，因为上帝的光照亮你，你知道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再给你十次机会，你仍然会做那个你犯罪的事情，这个就是罪人。因为我的里面有罪的性情，所以再给我很多次的机会，我还是走同样的路，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悔改。每一次当我再走下去，我气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悔改。这个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人，哎，我觉得你比大家都好嘛，不要这么自责。我告诉你，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的话，你可以很 sure 的，这个人不知道救恩，或者至少我可以说他不认识救恩。救恩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在罪里面，我没有办法不看这些色情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跟我这个婚外情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断绝关系，我没有办法不过不守住我自己的贞洁，我就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而已。我没有办法，我很想要做对的、做好，但是我做不了。OK， 这个时候你告诉他救恩，这就是福音。上帝有能力把你从你做不了的事情里面救出来。上帝甚至于他不是把你这些 desire 拿走，上帝甚至于让你的这个你跟他落入那个陷阱的人消失不见，对不对？有没有可能神有各样的方法拯救我们？但是你如果不知道，或者我们的朋友被带到教会里面的人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拯救，那他怎么会去呼求啊？我们大家要安抚他的良心，不错啦，你没关系，其实你蛮好的。谁说的很重要，是不是？我们不要搞一堆人糊里糊涂的说，哦，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唱这个唱那个，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又被这些基督徒夹着。就像我在台湾坐公交车，你倒不了的，因为旁边都把你挤着，你怎么倒？太挤了。你有没有想过做基督徒不能像挤在公交车上面啊？你必须要自己站立的稳。你凭什么站立的稳？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好，我不知道我自己讲到哪里去，因为这一段全部都不在我的稿子里面。我们就当是圣灵想要说话吧。推亚推拉的教会，他们要为基督的在教会里面的地位被篡夺悔改。怎么篡夺？因为他们容让耶洗别的教导进入教会里面。好，我们也不认得耶洗别，对不对？也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叫耶洗别在这里，不知道。但是我有没有容让我公公婆婆、我岳父岳母、我的老板、我的闺蜜、我的好友，甚至于我的配偶、我的儿女，他们的喜好、他们的主张、他们所想要的超过基督在我身上的主权，这个就是容让耶洗别。太多人孩子是他们的主，你不要回答我，你自己想想看，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孙子是不是你的主？他叫你去哪里你就赶快跳上车去，管你今天什么聚会，管你跟神有什么约定，管你应该做什么，立刻回应。好，你回应这个人比你回应主还快，容让耶洗别。 要悔改，真的要悔改。弟兄姐妹，我也只能够在讲道的时候跟你们讲一讲，因为没有针对性，你不会觉得你被骂了。我也不好意思到你打个电话给你说，哎，我跟你讲，你要悔改哦，你现在有点容让某某人掌控你哦。希望大家有耳可听的就好好的听，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了，对不对？我们都是成年人，不好骂人家嘛，对不对？因为我也不想要你打个电话，师母你怎么讲的？其实我不是常常，对不起，我偶尔会接到很厉害指责我的。那我怎样呢？我反省一下，我真的会反省。我想我这个工作可以做到今天，可能跟我常常反省有关系的。我希望大家，我们在神的面，既然我们要查这七个教会，我们for fun吗？我们开心玩一玩吗？ No， 我们要知道到底我有哪些地方需要悔改。撒迪教会，他们要为他们有名无实悔改。哇，我觉得啊，很多东西很多事情我都可以 relay 到他们所需要悔改的事。我有没有可能站在那边敬拜啊？我要安息，进入安息，其实我的心已经十万八千里远了。有口无心就是有名无实。我有没有可能站在这里讲到义正辞严，但是我里面跟那个生命的源头根本没有连接上？你看多危险。有没有可能？当然有，我告诉你们，有，真的有可能。我有没有可能跟人家一起小组查经的时候，我说一套又一套，然后呢，我的行为我的态度跟我在查圣经的时候讲的那一套又一套八竿子打不着？有没有可能？有名无实，按着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太容易了，太容易了。神说必须悔改。老底家教会要为他们的灵性堕落不冷不热而悔改。我会不会一个礼拜一个月都是不冷不热，一年都不冷不热了，甚至于五年都已经不冷不热了？以前火热是因为我拼命祷告，我的身份还没有着落。以前火热是因为我的老板欺压我，搞 不让我毕业，不让我拿到学位，就是帮他做苦工，像法老对待以色列人一样，所以我拼命祷告呼求上帝的怜悯。现在呢，我自己是老板了，谁能够给我压力呀？现在呢，我身份拿到了，我就没压力了。那信仰就是这样啊，平淡无奇啊，顶多呢就是礼拜天到教会的时候丢一点奉献在奉献箱里面。那再好一点的呢，就是督促自己的孩子，哎，上重了，要主日学要开始了，就是做一点这种事情。其他我信仰不就这样子吗？你还期待发生什么呢？你有没有觉得你一年两年三年这个信仰给你一点无风无浪，波浪不惊，神到底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好像有，又好像没什么作为。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热起来呢？主说要悔改。这个五个教会被要求要悔改的他们的事情，我跟你们讲，我信主四十几年，我所有都认同，因为在我身上都发生过。 真的，我一直在想，我现在还有没有东西是这个五个教会被交代要悔改，而我还没有认真，我根本还没有看到的。过去这两个月，当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时候，当我们主日崇拜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我有在乎过我现在属灵的情况吗？上上个礼拜我在光岩小组跟他们一起查考老底家教会，有一位姐妹在 Zoom 里面跟大家说，她说我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当她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突然我从前没有这样联想，突然那个时候我想，哎呀，她会发现她是个不冷不热基督徒，表示主耶稣正在她的门外叩门，他听到了那个叩门的声音，他现在只要开门就好，千万不要在聚会的时候说，哎呀我不冷不热，对呀我不冷不热，什么什么，其实怎么样，我不冷不热啊，我承认我不冷不热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说的我承认呢，那我就继续不冷不热吧。这不是，这绝对不是启示录这七个教会被记载在这里的目的。当我知道我的情况之后，我要起来，我要呼求，我要为我自己的情况悔改，我要承认主是的，我有很多的问题，我真的有很多的问题，我就像这些教会一样，我其实很糟糕，我还觉得我不错。你不必回答我，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上次悔改是什么时候的事？上一次你记忆里面你向人向神悔改是什么时候的事？有关悔改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在这个启示录这七个教会里面，上帝告诉我们，他考验我们的行为是一样一样的查看。他对撒底教会说，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考察我们的行为真的是一样一样的看。有的教会就像撒底教会，像这个老底家教会，没有一样主可以称赞他，主可以肯定他，因为为什么，主就没有讲嘛。那有的教会呢，似乎什么都好，但是主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哇，要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什么都好，只有一次对我很不礼貌，我们会追着他吗？不会，因为他太好了。神不是这样子哦，神是一件一件的事来查看，一样一样的罪来审判。像以弗所教会、推雅推拉教会，他们的表现也真的不错，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不能容忍恶人，又能够分辨真假先知，真的很不错。然后为主的名一直劳苦还不乏倦，意思是什么？就是一直管理音响五年、十年、二十年都不乏倦，劳苦啊，谁像管音响的人那么劳苦？你们都还没有来，他们都要来了，是不是？还不乏倦，没有 complain， 没有说我不干了，都没有，不错吧？我们会说真优秀，但是主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推雅推拉教会，他幕后的善行比起初做的更多，多好，一直在进步的教会，主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上帝看我们是一件一件的事情看。弟兄姐妹，你在公司，你在生意上有没有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你在电脑上，你在手机上有没有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主是一件一件的看，他喜欢我们殷勤，他喜欢我们勤劳，他喜欢我们能够忍耐，但是他也不会放过我们自己觉得我可以放松一点无所谓的地方。我们要为他指出来的那一件事悔改，如果他指出两三件事呢，就像他对别加摩的教会说的，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怎么样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我们大家都太了不起了，这个教会太了不起了，没有弃绝主，在这么生死的关头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仍然持守主的道，多好的教会。上帝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那么就为那个被责备的那个事情悔改就好了。神说一件事情，神责备我一件事情，我就为这件事情悔改，我不要因为我做坏了一件事情我把我整个人都抹杀。神没有这样做，魔鬼的工作是这样。这两天我听到一位姐妹跟我讲，我不配做母亲，我不配得到上帝的安慰。她是一个非常好的母亲，自从成为单亲之后，她全副精神，所有的事情都是为她儿子着想。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儿子自杀了，这个母亲就说， 我不配，我不配从神得安慰，我不配吃饭，我不配喜乐，我失去了我掉掉了我的儿子，我带着他，我把他搞丢了，我不配。弟兄姐妹，这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比如说在这个金钱上我不清不楚，一次两次我被抓到了，我就要为这件事情悔改。不要说我就是一个很烂的人，那个话是从魔鬼来的。你能够明白吗？当主说有一件事你要悔改，你就为那一件事悔改；当主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那就为那几件事悔改。上帝看我们，他鉴察我们，是一件事一件事的看。当他审判这几个教会的时候，他是一件事一件事的审判。所以我们不要被魔鬼欺骗，但是也不要被自己欺骗。我很好，我是个基督徒，你看我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那你不要说亚特兰大灵粮堂有些人更不 bother 来教会。 No， 我只管我自己。为什么？因为上帝审判我的时候，他是审判我，他不是审判我们一群人，那个是另外的事情。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我们会发现神是非分明，清清楚楚。所以其实只要我这个人稍微诚实一点，我大概就会看到我需要悔改的地方。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悔改这件事情在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应该可能是每天都会发生的。我们很喜欢讲人没有完全的啦，但是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我们被呼召，被神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是要做圣洁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好，关于悔改，第三点我要讲的是，这个很恐怖哦。神不会强迫我们悔改。仔细想想看，我每一次想到这个，神不会强迫我悔改，我会觉得很战惊。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来就是要叫人，世界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如果我不自己责备自己，我也不悔改，我如果消灭圣灵的感动呢？请问谁拿我有办法？是不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因为神不会强迫我悔改嘛，所以也许神今天感动我这样，哎，我不管他，明天又感动我，我不管他，他没有强迫我。慢慢呢，也许他再多说几次，我的心越来越硬，我根本就听不见，感觉不到他在指责我，他在责备我，他在告诉我说你要悔改。主耶稣叫约翰把他要告诉教会的话写下来，他甚至于叫约翰把如果不悔改会有什么结果也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从头到尾他没有说我会强迫你，你非悔改不可，他只是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只是说如果你得胜的话我要给你什么奖赏。神只是说在这里，神只是说在这里，写在这里，他没有强迫。礼拜四我们这个唯读圣经正好读到这一段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是怎么样，我念给大家听。他们都吃过同样的灵粮，都喝过同样的灵水，因为他们从那与他们同行的属灵磐石中得水喝，那磐石就是基督。尽管如此，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讨上帝的喜悦，倒闭在旷野。是不是很恐怖？这些人，他们一群人都吃同样的灵粮，喝同样的灵水，还有基督在他们一起与他们同行，但是圣经竟然说他们中间大部分的人都不讨神的喜悦。我问你们，他们知不知道自己不讨神的喜悦？我要说他们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摩西再三再三的教导他们，对不对？摩西从神领受就教导他们，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他们大多数的人都不讨神的喜悦，他们就是这样接受了教导，因为神也没有强迫他们悔改，所以呢，他们接受教导，他们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但是呢，他们就是无所谓的这样过日子，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个，就是过着那种不讨神喜悦的日子。最后，他们一个一个的倒闭在旷野。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好的不得了，但是不能进去，因为他们不讨神的喜悦。神没有 force 他们，神只是告诉他们，如果你们 不好好的，不信靠我，不跟随我，你们就不能够进到迦南地。他们想无所谓啊，上帝对我们那么好，我们每一天都有灵粮可以吃，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有水可以喝，上帝不会跟我们来争的，他说他的，我过我的。终于有一天他要死了， 他会不会说，神啊，迦南美地我还没有看见啊，我怎么就会死了呢？有没有想过，神不迫使人悔改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们常常在家里，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跟他讲不可以哦，妈妈说了不可以哦，好，等一下他还是照样做。宝贝，妈妈告诉你不可以这样，他可能一边做一边看着你，看看你有什么反应。第三遍，宝贝不可以这样，你再不听话，小棍子拿起来，哎呦，看到棍子啊，不敢了不敢了，什么什么。好，这是什么？棍子拿在手上 force 你要顺服，要悔改。上帝没有拿着这支棍子，不是每一次，我应该说上帝不是每一次都会拿着棍子对待我们。然后呢，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个世界上耳边风，所以我们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个话是谁说的，我们忘记了跟我们说话的是谁。我想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上帝说了这个话，但是你看他也没有很圣洁啊，你看他也没有很圣洁啊，那有什么关系？大家不是都是这样吗？但是我忘记是谁说这个话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周围的人都不信实，他随便说，哎，我告诉你哦，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没做，哎，他也没对我怎样，我已经习惯了。但是我们忘记今天是谁在对我说话。有一些人的话无足轻重，有一味的话可以让我生让我死，就是这一位。我怎么对待他的话，我怎么对待他对我说的话。好，第一方面，悔改是这七个教会的主题。第二方面，得胜在这个教会里面反复出现了七次，上帝反复讲，你如果得胜，我就要怎么样奖赏你。我发现我们平常在交谈的时候，可能我自己也是，我们偶尔那个思想会流露出来，是什么呢？哇，这个太难了，这个征战太难了。好像我们已经先承认得胜是那种高大上的基督徒的事，我这种可能不可能， 我做不了，太。可是我这一次读启示录，我就发现第一个，我整体说来，我的印象哈，得胜是必须的，至少我劝勉我自己，得胜是必须的。那我们来看看几个。第一，再差的教会，一无是处的教会，神仍然期待在当中有一些得胜者，是不是？最差的教会，本没有赞美的教会，上帝还说里面有几个得胜者。所以就看我们愿不愿意付代价去成为一个得胜者。撒迪教会他们没有一样行为是上帝称许的，而且他们越来越衰微，充满了死的气息，但是神说在那里还有几名，有几个人是从来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是不是一直很警醒？他们一直记得自己是怎么领受 是怎么听见的，所以他们一直保守自己，把这些听见的、领受的活出来，他们就成为这个死气沉沉的教会里面唯独的几个得胜者。也许你今天到教会来，或者你今天啊，我们今天到教会来，哎呀，师母讲这个东西，我真的不喜欢听。然后你就发现整个教会都是这样死气沉沉的，有人打瞌睡，有人喝水，有人什么坐立难安的样子，就想哎呀，现在已经11:25了，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结束啊？我跟你讲哦，得胜者跟失败者就在这里。得胜者说，我今天这个教会敬拜死气沉沉，我要成为那个得胜者，我要来真正的敬拜神。今天我来小组查经，这个小组大家都礼拜五不找了，为什么大家今天都意兴阑珊，组长问个问题没有人回答，我要做一个得胜者，我要把我里面的生命释放出来。你有没有对自己有这样的期许？你如果每一次都是带着这种态度来聚会，或者带着这种态度来到圣经的面前，那么一辈子串起来，你就是一个得胜者。不是我们快要死了，要我们悔改，搞搞搞，没用的。什么叫得胜者？就是你要有行为胜过那个环境，你就是得胜者嘛。你总要胜过什么东西，不然得胜什么？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要得胜的事情。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要持守我所听见的，我是怎么被教导的，我是怎么领受的，我要把它活出来，生命就出来。对撒迪教会这么死的教会，有几个人他从来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他从来没有允许那个死亡的灵在他身上发动。另外一个完全没有被称赞的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这个教会非常属肉体，他们完全是从肉体的舒适的角度来看自己，然后他们这样看，我们真的富足，我们什么都不缺。你看看我们教会，要椅子有椅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坐在椅子上，对不对？富足啊。外面下雨，哎，我们也没有，你看我们都没有漏雨啊。我们因为我们教会神富足给我们，赏赐给我们李永荣，哪里有漏雨他就去修。你看我们富足不富足啊？但是在上帝的眼睛里，神竟然说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光身体的，一无是处。好，即使是这样，他们中间如果有人听见叩门的声音就打开门来，那个人要成为得胜者，那个人要成为得胜者。我很感谢弟兄小组这两年，我相信圣灵期待在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些得胜者要出现。神恢复我们，神复兴我们，神把我们从不冷不热里面救出来，帮我们跟一些火热的人连结在一起，是因为神有心意在我们身上啊。打开门让耶稣进来，他应许我要与你一同坐席。当别人觉得哎呀，我你看我又换了一个房子，我又换了一个更好的工作，配更高的工作，哇，这些可怜的赤身的贫穷的瞎眼的人，他没有看到那一些人他们正在耶稣基督一同坐席，他们里面吃喝饱足。这些人碰到事情的时候 就去求那些人为他们祷告。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己为自己祷告？我没有说我们不应该彼此代祷，但是我为什么碰到这样的时候我要去靠别人呢？我为什么不能够自己呢？我们可以问一问，我到底在干嘛？我到底在干嘛？每个礼拜来聚会，每个礼拜来小组，还每天都唯独圣经打卡，让我们来玩真的。这些东西的下面，让我们有实质在那里，让我们做得胜者。所以呢，这两个最差的教会，撒迪教会、老底嘉教会，他们中间仍然可以有得胜者。再有假先知、假教师的推亚推拉教会，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能够分辨，他们没有随着黑暗的势力的教导，他们是推亚推拉教会的得胜者。在离弃起初爱心的以弗所教会，如果有人回想在哪里坠落，他听见神的呼召、神的责备，他回想自己是在哪里坠落的，就回到起初所行的事，以弗所教会也会有得胜者。总而言之，不管教会好坏，神都期待在各种各样的教会里面找到得胜者。问题是，我想要做那个得胜者，你呢？第二，得胜的关键在于对基督的认识。这是这一次查考这个圣经，我注意到，为什么，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对这七个教会分享他属性里面不同的那一部分？为什么对这个教会就这样讲，对那个教会就那样讲？后来我就发现，这些教会他们面对不同的问题，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向他们启示出来，正好如果他们能够了解耶稣的这一部分属性的话，他们就会有力量胜过他们教会的衰这个罪。我们来看看啊，对于已经失去焦点的以弗所教会，主启示他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表示什么？教会是稳稳妥妥的被抓在主耶稣的手里。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在教会中间行走，他在那边行走干嘛？他就观察，他就观察。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要知道我现在在你们教会，我没有离弃你，你不要离弃我。我没有离弃你，我在这里，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活给我看吧，回到我面前吧，寻回你那个起初对我的爱吧。士美拿它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得胜者是必须要至死忠心。所以耶稣特别提醒他们，不要怕，谁不怕死？你的肉体受造就是应该怕死，不然的话我们可能都死了好多次，对不对？太高也不知道就走过去，太热也不知道就抱过去，这些就会伤害自己啊。所以怕死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预防的，会害怕是好的。但是主耶稣说，这个教会的得胜者必须要至死忠心，当然做不到。所以耶稣告诉他们，我是谁呀？我是谁呀？我是那个首先的，我是那个幕后的，我是那个死过又活的。 我想当士美拿教会真的再一次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就想，哦，耶稣说他是首先的，他也是末后的，他是那位死了现在又活着跟我们活在一起的。你知道吗，我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最苦的时候，只要耶稣的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救活，因为我知道他在那里。他如果不在那里，他怎么会对我说话？他说一句话，他是那个死了又活的，他已经走在我前面，哇，帮助我。士美拿的教会，我们受死的压力，但是耶稣告诉我，住在你的里面，我是那个死了又活的，不要怕，我会与你同行，你所有经历的事情我都经过，不要怕。所以当主把自己这一部分向这个教会显明的时候，这个是得胜者对基督的认识可以帮助他。别加摩教会，它是建立在撒旦座位之处，对不对？撒旦是干嘛的？他就说谎之人的父嘛，一天到晚出来的都是谎话。有没有想过，从撒旦口里出来的没有一句是真理，他可能有事实，没有一句是真理，就是要欺骗欺骗欺骗。但是主在这里启示他们说，他说我是有两刃利剑的。我们要怎么胜过这个魔鬼的谎言呢？他的受造比我厉害啊，我怎么去分辨呢？神说来认识我，主耶稣说来认识我，我是口中有两刃利剑的。你如果尝过主两刃利剑的滋味，你就会知道没有什么谎言可以在他的面前站立。所以在这个教会，有撒旦座位的地方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他们要认识基督是口中有利剑的。主对撒迪教会说自己是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对一个充满死亡气息的教会来讲，基督的属性中有什么比神的七灵都在他的身上，都在这位主基督的身上更重要。神的灵充满生命，我们靠近他，我们默想他，生命就要出来，生命要吞灭死亡。腓拉铁非是一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所以主说他自己是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圣洁真实。主信任腓拉铁非这个教会，因为他们对基督的认识是正确的，他们知道基督是圣洁的，是真实的。所以主说，在你们这个教会得胜者，我要为你们大开传道的门，因为你们传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你们向人介绍的基督是真正的我。既然这个人认识神这么好，我为什么不把更多的机会给这个教会呢？要在老底家教会做一个得胜者，必须认识到耶稣是那位实实在在诚信无伪的见证人。这是我用当代译本，因为会比和合本比较容易懂。基督是那位实实在在诚信无伪的见证人，他现在见证这个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是一个无所谓的自以为足够的教会。所以他们要得胜这个，他们必须要认识审判他们的这一位是圣洁，是实实在在的，是不会乱说话的，他所说出来的话对这个教会的判断是绝对真实的。所以这些人，既然神这样判断我，我要力求要甩开这些东西，我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这是第二方面， 就是最差的教会，神也期待在里面找到得胜者。另外，得胜的关键在于我们认识基督的属性。那在这一次，我觉得还有第三方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会是基督用自己的血买来的，所以教会亚特兰大灵粮堂是属于基督的。他怎么看我们最重要，别人怎么看我们无所谓，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自己啊？我的教会好棒哦，无所谓。我的教会真的很烂，无所谓。神怎么看我们最重要，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但是啊，我们要注意一点，从整本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上帝看事情跟我们看事情非常不同。以赛亚，神曾经透过以赛亚对我们说，我的意念，神对当时的人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怎么个高法呢？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觉得我自己常常被这一句话拉回来。你知道越老了，有时候都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恐怕是对的，可是很多次都被证明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虽然我已经活到 senior 的年龄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天离地有何等的，他的意念跟我的就这么大的差别，怎么没有活六十几岁稍微靠近一点呢？真的，他不是骗我们的，这是真的。因为这样，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以为好的到底是不是好，我以为很糟糕的情况到底是不是很糟糕。我跟你们说，在这个教会17年，我真的看到一些人，他们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被恢复。如果你拿到这个管教所去，管教所可能这个人不收，但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就是不一样。所以不要小看人家，也不要高看那些外表很不错的。我们的眼光就是要承认上帝看事情跟我看事情不一样。所以我常常想，天哪，神啊，你到底是怎么看我的？我真的不敢要有一天我已经没时间了，我站到你的面前，你说你是谁，我从来不认识你，对不对？这不是我乱唬我自己的，乱吓自己的。马太福音那边就讲，很多传道的人赶鬼啊，传道啊，搞得有声有色，忙碌一生，然后主说你是谁，我不认得你。你不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事吗？你不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事吗？主耶稣早就说了，主耶稣 他怎么说， 我就不读前面了，这个是他的结论。他说，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如果把以弗所教会摆在今天，一个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能够分辨真假先知，又为主的名劳苦不倦的教会，我想没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很差劲的教会。但是主说，把你这所有的好加在一起，抵不过你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为什么说抵不过呢？因为主说，这些东西继续存在吧，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一样的话，我要把你的灯台挪开。表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把这个 秤搞平啊。可是谁会觉得以弗所教会不好呢？对不对？至少我不会，我觉得他蛮好的。如果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可能还不如他了。像我有时候还会抱怨啊，神为什么把我摆在这个教会啊？为什么不给我一点好日子过啊？他们不乏倦。所以神看事情跟我们看的真的很不一样。示美拿教会，一个受苦的教会，当别人认识这个教会之后，来拜访这个，我搬到示美拿了嘛，我就各个教会看一看，哎呦，示美拿的教会，哎呀，这么穷，这些人，这没有一个地方聚会，就缩在那里，破破烂烂的。哎呀，我选别的教会去吧，我不要这个教会。可是谁想到这么贫穷教会，上帝的眼中说，哎呦，你是富足的，跌破大家眼镜。你知道从前我们还在 我一直想我应不应该讲这个，好像讲这个有一点，我们从前还在二楼那个二楼，我们租二楼之前是租一楼那个中文学校的一楼，每个礼拜六晚上我们的同工就去拖地扫厕所，因为礼拜六白天被中文学校用的脏得不得了，然后就去弄好了，让礼拜天我们可以在那边聚会。那些年好几位同工年轻人大家都轮流，每个礼拜六不是我们弄脏的，但是我们就去把它扫起来，因为我们想要当神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干净的地方，他愿意来我们中间，这是我们根据圣经旧约的原则做的。有一次米勒牧师的干女儿 Annie 被请到我们教会来服侍，服侍完我们那个时候结束之后都有吃饭，我就觉得这三个人 Annie 跟她丈夫 Ken 还有一个开车带她来的 Bonnie， 这三个人都是传道人，怎么我一直叫他们去吃饭他们就不去，坐在那里，我叫了几次他们就跟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还要坐一下。我说这有什么好坐的，你知道我们教会没有地毯，那个椅子不是这种舒服的，那个椅子是冰凉的，是我们教会要建立之前人家不要了抖内给我的，我就把它搬回来，我自己觉得坐的还不错，但是呢冬天真的很冷。没有私情也去吃饭了，因为大家都弟兄姐妹都不在了嘛，这三个传道人怎么这么奇怪啊，坐在那边不动。后来 Ken 告诉我 Felicia 你不要以为我们出去到世界各地服侍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像这里一样。我大惊失色，神啊你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那个教会没有人会想要留下来，每一个礼拜来你在聚会之前先排椅子搬桌子抹地擦这里擦那里，结束的时候收音响收椅子抹桌子，每一件事情都要归位。我们在那边聚会了三年，可是真的有一些 moment 是我现在回忆起来非常非常特别的 moment， 我们跟神之间。当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建筑物，我们还会 我们不需要来排椅子，都排好了，甚至于我们进来的时候暖气都已经给我们打开了。可是神呢，神仍然喜欢停留在我们中间吗？示美拿一个受苦的教会，上帝说你是富足的， 因为我喜欢跟你在一起。人看是贫穷的，但是他是真正的富足。推雅推拉的教会里面，那个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还有耶洗别教出来的他的这些徒弟们，他们拥有撒旦深奥的道理，他们当然是教会那个教会的主流。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点预言的恩赐，他们有一些预知的能力，才会说他是自称先知嘛，对不对？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上帝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竟然说要悔改的就是这些人。这也是很，所以是不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首先要悔改的就是我？是不是？真的，我真的不敢说。在你的小组里面，有没有可能首先要悔改的就是你呢？而在那个教会，在那个地方被神称许的，是说他们可以辖管列国的，竟然是那个教会里面看不起眼的人。老底家教会就更明显了，当他们说我们是富足的，上帝赐福使我们发财，看我们一样都不缺，我们什么都有了。恐怖的是，那个教会是上帝骂的最惨的一个教会，他们有很大的问题。他们如果不悔改的话，你想想看，以弗所教会上帝只是说要把他的灯台挪开，对不对？老底家教会上帝说，你如果不悔改的话，我要把你吐出去。你觉得挪开比较恐怖，还是被吐出去比较恐怖？可是竟然他说我是富足的，我什么都不缺。哇，真正从神的眼里看他是贫穷赤身可怜，你赶快来向我买眼药吧。这是神告诉他，气到上帝气到说，你赶快来买眼药吧，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耶稣说，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我们如果觉得自己有什么优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优点，我们可能真的要想一想，神也是这么看我们的吗？我还在台北灵粮堂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我去中华福音神学院去选修了一门课，那门课是林道亮院长教的。有一天中午下课了，我们就被招待去吃中饭，他们学校有很多学生，大家都是一起吃饭。那我也不太认识他们学校的学生，我就看都没有位置了，只有院长旁边空了一个位置。你知道有时候人家不喜欢跟牧师坐在一起，我也没位置啦，我就跟院长打个招呼，我就坐下来坐在他旁边。院长老先生80多岁，很 nice， 看到我啊，姐妹好。我说、哦、院长好。你是哪个教会的？我说我在台北灵粮堂聚会。哦，灵粮堂，好的，灵粮堂好。他拍着我的背，灵粮堂每一个都好。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冲口， 我差一点就咬住了我的舌头，我真想跟他讲，哎呀院长，我希望你是耶稣啊。 你懂我意思吗？谁说我，谁说我的教会怎么样，都不作数，只有耶稣。耶稣的眼睛眼目如火焰，他看着我们，他说嗯，好，这个教会没有一样事情要悔改，那才算数，对不对？在那个之前，我们就是常常悔改，愿意付代价做一个得胜者。然后有一天，当我们到了主的面前的时候，他说：“嗯，好。” 我们就对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就把他给我们的奖赏还给他，就像那24位长老做的一样。谁能够保守自己？若不是他保守我们，若不是他爱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一路得胜呢？在那个之前，我们常常悔改，付一切的代价去追求得胜，做一个得胜者，不要给自己 excuse， 去做一个得胜者。然后我们大家同心合意，建立一个讨神喜悦、跟随圣灵、不让圣灵担忧、也不消灭圣灵感动的教会。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我们来一起来回应，回应主给我们的信息。我选这首歌，从破碎到自由。在罪里面的人都是破碎的人，被罪捆绑的人，我们要除去软弱，重新站立。如果我们能够遇见主，我们就不会停留在这里，诚实面对自己，来接受主的改变、释放、更新。然后因为这个他与我们立约的血，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重新连结，我们不要像以弗所教会无所谓，神已经我不爱他了。 No， 我要重新连结在主的爱里。我要邀请所有你觉得希望神帮助你脱离缠绕你的罪，或者缠绕你的那些在启示录这七个教会里面说出来的那些不对的思想，那些不在乎、不冷不热、不 care、 无所谓。有没有一些我已经跟世界连结了，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我公司的同事都是这样，我小组里面的人都是这样，我的同学都是这样。但是主耶稣说，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没有人说，我要断开这一切的锁链？我邀请你到前面来，把你的心愿陈明在神的面前。我何必等到没有时间的时候再来哭求呢？我现在在叩门，如果听见声音开门的，主耶稣说，我要进去和你一同坐席。弟兄姐妹，不要对自己太柔软，不要心疼自己，我们是一群要得胜的人。我们对主说，帮助我断开那一切的锁链，脱去所有的罪，缠绕我的罪，甚至于是缠绕我家族的罪。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站在圣灵的面前。主啊，我承认我需要你，我是这个教会的牧者，我需要你改变我。主啊，我有时候也是里面不冷不热，我觉得这个征战太难了，我不想要征战了，这个事情太讨厌，我不想管了。主啊，我第一个要悔改。主耶稣，我谢谢你给我还有气息，可以再一次查考启示录这七个教会。主啊，这几年我们搬进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地方，我们看起来更富足了。 我们教会银行还有存款，我们看起来真的不缺，但是主啊，我们渴慕你的同在。就像从前在一楼那么破旧的地方，你所深爱的传道人坐在那里不想离开，今天还没有聚会结束大家就想走了，大家就在想等一下要去哪里吃东西。主啊，我不满足，我悔改，我求你救我们。主啊，我们中间有一些不正常的性行为，主啊赦免，帮助这样的弟兄姐妹立志做一个得胜者。世界的人说无所谓，但是我是被呼召出来圣洁的国度，不要让那些属灵的外貌遮蔽我的眼睛，让我看不见我自己的本相。主，所有那一些好像做给别人看的，主啊，唯有你眼目如同火焰，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的教会需要你。主啊，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失望？其实不见得是对同工的失望，对别人失望，可能是对我自己的失望，那个是死的气息，我也不要。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也帮助我的同工们。凡是自以为富足的，可能我们正站在悬崖的边上，谢谢你还给我们这一口气，让我们可以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我向你买眼药，我的眼睛，擦亮我的眼睛，给我一个恩典，让我能够看像你看一样。虽然我太多次知道我的意念真的跟你的意念差太远了，主，但是因为我向你求，求你让我能够从你的眼光看我，从你的眼光看我的教会，从你的眼光看我的小组。主啊，不是别人需要改变，是我，是我，帮助我，耶稣，让我们接下去40天的禁食，明天开始，不是徒有外表，使我灵魂深处的人苏醒过来。主啊，不在乎是几餐，在每一餐我到你面前的时候，是不是我能够遇见你？我是不是让你对我说话？我是不是让你指向我哪里，我就说主，你指一件，我就为一件悔改；你指三件，我就为三件悔改。给我这样的勇气。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吵闹，我渴慕我和我的教会爬也要爬回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回想在哪里坠落的，我们能够行开始行起初所行的事。主啊， 啊，也检查是不是在我的里面有一些撒旦深奥的道理，那些都是谎言。我们要的，我们渴慕的，是那个能够制服列国的权柄，不是那些唬人的东西。主耶稣，我认识的耶稣到底是不是真的耶稣？是那位圣洁真实的吗？到底我里面有什么是自己制造出来的耶稣呢？主啊，如果我们认识的是真实的你，你岂不为我们打开传道的门吗？这种游戏呢，我们渴慕在你的面前从破碎、从罪恶里面出来。耶稣，请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来工作，做什么？但是你把你希望我们做的都已经写在圣经里了，甚至于你还让圣灵降临来感动我们，来提醒我们，责备我们。主啊，真的渴慕我能够一直保持对你敬畏的心。我也为我的弟兄姐妹祈求，来怜悯我们，来怜悯我们。走到坠落的边缘了，求主帮助我们警醒，警醒，守 个剩下将要衰亡的。耶稣，我真的需要你，我的同工真的需要你，我们教会真的需要你。求主不要放过我们，继续的来对我们说话，继续的来照亮我们。虽然这七个教会我们差不多已经查完了，但是主啊，让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不会被消灭。主啊，我们还能够怎么做呢？教我们，总让我们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圣灵，thank you.